2020年堪称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魔幻一年，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令，成为刚需的在线教育迎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期，资本也疯狂涌入。总部位于杭州的浙江网金社发布的报告说，在线教育领域2020年融资总额达到 538.6 亿元，这一总额比2016年到2019年四年的融资总额都要多。其中仅猿辅导一家在2020年就获得三轮总计35亿美元投资。2020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教育企业家榜显示，全球19位教育领域财富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里，前十名有七名来自中国。魔幻的教培市场助长家长的焦虑，焦虑又带来更大的疯狂。在疫情逐渐平息，学生复课返校之后，各大教育平台开始花更多的钱来进行营销宣传，留住平台上的家长，获得更多的生源。原本家住海淀区的北京某外企白领 Helen 崔，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举家搬到教育资源最负盛名，也因此房价最高的西城区。 Helen 一开始并没有把女儿送去任何校外培训班，直到女儿四年级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已经落后。
所以我们一二三年级说实话是属于散养的佛系型的，直到了过了这个疫情，我发现孩子跟班里同学差距越来越大那种的，因为人家一会儿他妈妈发一个微信说哎呀 PET 过了，一会儿哎呀数学竞赛又得个啥奖，我说啊我们咋啥都没学呢，啥叫 PET 才开始学，我说实话我这所以孩子其实挺好一个苗子，但耽误在我手里了。
Helen 坦言，现在花在课外提高班的学费一年至少要10万人民币。幸运的是，女儿对课外辅导并没有太多抵触。四年级的她现在除了在学校的课程，每周还要上3个小时的数学辅导、3个小时的英语辅导和3个小时的语文辅导。除此之外，还有每周1小时的游泳课、1小时的乐器课和每周五晚上1个半小时的外教讲故事课。为了抢流量和客源，在线教培机构的资金大量用于扩大规模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造成获取客源成本走高，而资金难以投入教研和师资等最重要的服务环节。教育行业在过去一年里暴露的问题和他们的广告一样无所不在，多家机构遭到家长各种收费高、退费难的投诉，有的面临财务大幅亏损，越来越多的机构比如优胜教育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毁约走人。北京一家课外教培行业业内人士 Michael 马在谈到教培市场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有点发展的太快，失去了这个行业的本质，大家都是钱堆进来之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先追求用户的数量，然后再去想怎么再吸引资金，这个逻辑不对，市场是有问题的。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全面拉开针对教培市场的各种整顿和惩罚，今年1月到4月初，教育部发布了至少20条相关政策。4月25号，北京市场监管局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对学而思、高途、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分别罚款50万元。5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和猿辅导两家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处以警告加罚款250万元的顶格处罚。5月2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6月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培训机构因为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进行处罚，合计罚款3650万元。监管职权一出，资本市场闻讯大跌，对于在线教育的热情明显减退，各上市教培公司股价一落千丈。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感到担忧，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校外教育培训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培训机构关门也就意味着员工失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然而大刀阔斧的整顿却加剧了家长们的焦虑。在中国最大的原创内容与问答平台知乎上， 关于可能大幅关闭教培机构的讨论帖下面，留言的家长们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 Helen 就是反对关闭培训机构的家长之一，他说政府的有关政策越收越紧，导致家长们的焦虑日益加深。
这个潮流啊，就中考大高考潮流不会退去，对不对？所以大家还得去学，那就得换汤不换药了。咱应试这种考试说是素质教育，你最终还是要靠应试的。这种制度不改的话，你下面去截流，去那什么，去截断什么培训机构的这种情况，就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又没有精力给孩子教这个教那个的，你还得去教外面一对一的，一对一的价格就比外面的大课要贵3到3-5倍吧。你说你是不是就更加焦虑了？你这就花了钱就更多了嘛。
今年6月9号，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承担面对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举措表明政府的意图是要管控而非结束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在教育行业多年的 Michael 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校外教辅培训不会就此终结，教培机构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由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方向，所以这个模式会被管控。政府特别希望通过这次的管理和改变，让公立学校发挥公立的师资资源和主力作用。熊秉琦认为，社会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吸引家长在寒暑假期间让孩子有个好去处，但是根本原因还是需要改革应试制度。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之下，那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出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说，从根本上讲，如果不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你就让家长就很淡定地看待孩子的这个学习，那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改革应试制度面临极大的难度，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唯分数论是最接近公平的制度，因为考核其他技能会给偏远和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因为教育资源的落后带来更大的不公平。今年5月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时表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18%，这是中国出生人口已从2017年以来连续第四次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3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改变现有人口控制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3个子女。虽然政府从未明确说明将整顿课外教培机构和提高人民生育愿望挂钩，不少业内外人士认为这是近期对教培机构大刀阔斧整改的背后动机之一。 Michael 这样分析道，从政策上来说，你永远能够找到背后的逻辑。老龄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从国家的考虑来说，肯定希望降低大多数老百姓生育的综合成本，那教育是其中之一。所以呢，提高老百姓生育愿望是整顿教培机构的动机之一。但是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焦虑的 Helen 表示，她根本不会考虑再生孩子。
我们早都可以生2胎的，都没生，都没要。一，我老公不想打破现在这种生活这种状态，他不想打破这种平衡，麻烦嫌。第二呢，就是养个孩子越到大，花费越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国家我估计也看到了，教培这个行业的这个占用了大量的这种中产人的这个资金和精力，所以他把到教培一刀切给砍掉，然后你有时间去生孩子，没时间去辅导。
根据中国科学院去年7月发布的报告，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在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不过经常出其不意的行政干预使得在中国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Helen 笑称自己是孟母三迁，她觉得只要应试教育存在，教培市场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觉得，我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剧场效应嘛，你就看电影，那前面人都站起来，你的后面人你不得不站起来吧，都得看，让大家都水涨船高，这就是内卷的定义嘛，对吧？也就是被裹挟着往前的不断的去学，就迫使你往前去学。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